唐僧正在落难之时，昏昏沉沉，好像睡着了，就听耳边有人呼唤，声音极其亲切。唐僧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，一看，哎，在荒郊野外，周围是树木和草，自己坐着块石头上头，那些小妖全都看不着了。所以对面站着一位老者，这老者能有80岁左右，白头发，白胡，白眉毛，相貌长得十分慈祥啊。老者穿着一身便装，拄着根拐杖。唐僧一看，这是梦啊，是真的，真看见人了，这肯定不是妖怪。老人家您是哪位？哎呦，圣僧啊，受惊了。圣僧啊，你先甭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怎么胡了巴涂的走到这儿来了？知道这儿的山叫什么名吗？啊，不知道，我迷路了。这山呢，叫双岔岭啊。哎，刚才你们遇上妖怪了，是不是有两个人都死了？哎呀，死的太惨了，惨不忍睹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这是时也运也命也呀。你看你命大，你没让他们给吃了，你算捡了个便宜啊。遇上老朽，这才把你给救了。我要晚到一步，焉有你的命在？那请问恩人尊姓大名？哎呀，我叫什么无关紧要啊，圣僧啊，难呐！你说遇上这种事儿了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我奉劝你知难而退吧，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，这是刚刚开始，往后那麻烦事儿多的是啊，是不是？你回去，你别看这样，唐僧毫不动摇，正言厉色，阿弥陀佛，恩人言之差矣啊！想我家主公李世民对我不薄，跟我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命我赶奔西天去取经。我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！再危险，再困难，我绝不动摇，哪怕命丧妖精之口，我也不能知难而退呀！老人家，我谢谢您的盛情。也罢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孺子可教也。好吧，那老朽我也助你一臂之力，赶紧上马，你一个人西行吧。老人家，我的马匹在何处？我不得而知，就在你身后啊！唐僧回头一看，呵，那匹大白马就在身后，正悠闲的在那啃草呢。再看马的褥套，一点也没损失，锡杖在上面插着。唐僧知道都是这老头给救出来的，更是千恩万谢。老头吩咐一声，上马走吧，走吧啊！既然你时至不遇，我希望你一帆风顺。恩公，请问尊姓大名？问我呀？哈哈哈哈，我乃西方太白星是也。西方太白星究竟是什么神仙？唐僧不知道。老头说完了之后，化了一阵清风，踪迹不见。唐僧赶紧跪倒了，冲着这个方向磕了几个头，嘴里不住地念佛。念完之后，站起身来，抖抖袍子，把马牵过来，上马继续西行。一边走着一边掉眼泪啊！你看三个人说说笑笑什么样，现在落得剩了孤身一人，就这匹白马陪伴，这马又不会说话， 就越发显着孤单了。堂堂炸着板子，心说啊，我发下宏誓大愿，我绝不动摇，活着一天我就往西天走一次，死了再说。就这么的坚强地往前走着，又走出两天来，干粮吃没了，水喝的一滴都没剩，简直是苦不堪言呐！又走出一天来，是饥肠辘辘，马也走不动了，简直就出不了这山了。过了一山又一岭，过了一岭又一山，那个困难劲儿就没法形容了，把唐僧走的两个锣骨酸疼，脚丫子跟火烧的相似。他不忍心骑马了，马都年头耷拉脑袋驮不动他了。再往前走，好不容易走到平川了，这是块盆地，虽然地方不大，总算这脚能落平了。唐僧心说，找个人我问问这什么地儿，奔西天怎么个走法啊。哟，他正想着，坏了，就听对面狂风大作，又来了，莫非又遇上了妖怪不成吗？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腥臊的味儿，睁大眼睛一看，坏了，从对面来了几只猛虎，还有几只金钱豹，是张牙舞爪冲下山坡，直奔他来了。唐僧一见不好，赶紧磨身往回走，没想到身边背后有两条大蟒拦路。您说这蟒有多长？后半截在树上缠着，前半截在地上，脑袋抬着，大嘴张着，那迅子都有一米多长，眼赛金灯在后边。再往左右观看，全是狼虫虎豹。现在他和这匹马全困在当中。哎呀，我命休矣！唐僧心说，怎么那么倒霉，我走到这窝里来了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出来野兽就是野兽，出来毒蛇就是怪蟒，这还活得了吗？哎呦，豁出去了，不活出去也不行了。再看那匹马抖作一团的，比人还害怕，四条腿弓着，屁滚尿流啊，两只绝望的眼睛看着主人，寸步难移。现在真是身逢绝境啊！哎，正在这么危险的时刻，就见对面这山坡上跑起一个人来。这人比动物还快，一溜风就到了近前了，手中高高举着一条猎叉，高声喊喝：“呀，呆！我看你们哪个敢行凶伤人！”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，震动山谷，嗡嗡都有回音呢。哎，您说邪门不？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。就这边嗷嗷这一嗓子不要紧，再看老虎、金钱豹掉头就跑，怪蟒也没影了，那些野兽是四散奔逃啊！真是神鬼怕恶人呢。唐僧睁眼睛看得清清的。唐僧心说，这是人是妖啊？怎么那么巧在这遇上他了？这位怎么那么大的威风，连野兽都怕他？就见这个主喊完之后，倒背钢叉来到唐僧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唐僧：“我和尚，你不要命了？你怎么走到这儿来？”唐僧一听是人，口吐人言吗？镇精神站起来，抖了抖了尘土：“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救命之恩， 利用这个机会，唐僧打量打量来人，一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两头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腰身，浑身上下叽里嘎啦全是腱子肉，人家怎么啥的，那胳膊好像防船的，大腿好像防岭，掌中这条叉也够了个的，能有茶杯口粗细，锃明刷亮。就见这个主光头没戴着帽子，高网牛心发转，虎皮为腰，光着两只大脚巴丫子，常年在山里的那脚磨的都是老茧，什么也都扎不透啊。这主能有30岁挂零吧，多少有点黄胡须，两只眼睛抹出眶外，倒是有点惊人的气概，但是挺吓人呢。唐僧说完之后，这主点点头，我和尚你没回答我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僧是东土大唐来的，我叫唐三藏，我的原名姓陈，叫陈玄奘，方才我说的名是皇上所赐，我奉旨赶奔西天前去取经，因为道路不熟，迷失了方向，故此走进深山。哦，这么回事。我说你一个人你不怕死啊？刚才多危险，我要晚到一步，焉有你的命在。施主啊，我们来仨人啊，那两人被妖怪所吃，就剩下我一个人呀。你命大啊，来仨人，那俩叫妖怪吃了，就把你剩下来，看来你是个命大之人呢。这样吧，听你说的也怪可怜的，这地儿我告诉你啊，这叫两界山呐、啊，听说过吗？没听说过。两界山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山的东面依然归大唐朝管辖，归李世民管，西面归突厥国管啊。你现在到了国界的边上了，另外你刚才说的大概你走那地方进妖怪，我可听说过有三个妖怪，一个叫银将军，据说是老虎变的，还有个叫山君的，据说是大狗熊变的，还有个叫处士的，是野牛变的，专吃拦路的行人呢、啊、你说你多危险呢、啊、哎，算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跟我到我家吧啊，我家翻过山去就是，咱们俩这也是缘分的关系，多谢施主。唐僧一想，神风绝地了，遇上贵人了，哎，整点吃的，上点水，问问路，再走也不迟，这心才放下。牵这匹马跟这条大汉，一边往前走一边问，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？
姓刘啊。
我叫刘伯钦呐、啊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镇山太保，好名字。你是本地人？
哎，从小在这长大的。
也别说我，我爹、我爷爷、我太爷、我曾祖都是山里的人。我从小在这长大，也习惯这的环境了，跟你们大唐朝大城市来的人不一样啊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唐僧可以鉴定了，这肯定是人，他不是妖怪了。翻过这下大山去，在山坳当中果然有一户人家，你说这家胆儿多大，孤孤零零的，就这么一家，用木头建立一个大院套，这院套里堆积的柴火跟小山头差不多少，开开柴门了，这大汉就喊，娘啊，老婆子，来客人了。听得出这位是个粗野的人。就见柴门一开，从房里出了个老太太，拄着拐杖，腰板不塌，山里人身子骨挺结实，说老太太也就是60岁挂点零吧。后边跟着个中年的女人， 中年女人怀里头还抱着个盆，看那样正在做饭。娘儿两个出来之后一看，领来个和尚。老太太就问儿啊，这位高僧是怎么回事？
娘啊，您听我介绍，今天本来啊，我想去打个猎，正好遇上这位和尚了。这和尚叫唐三藏啊，从东土大唐来的，正好走到那个险地啊，阴阳界，让狼虫虎豹把他包围了，结果我嗷嗷一嗓子都给吓跑了，我这才把和尚给救了。他也没地方去了，他没来过，都转向了，所以领到咱家。娘啊，给他准备点吃的啊，然后咱们好好款待款待，难得来位客人。
我儿说的是高僧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阿弥陀佛，多谢多谢。
唐僧把马拴好了，手提着锡杖进了屋了。到屋里一看，这屋倒挺宽敞，全是木头搭的，这地方没有管束，想搭多高搭多高，想盖多大盖多大，有的是地方。但是进屋提鼻子一闻，也是味儿受不了。为什么？满墙上钉的都是野兽的皮毛，什么熊皮、豹皮、虎皮、獐子皮、狼皮，有的吧，刚把这皮扒下来，看得出还带着血肉呢，都没干。你想这个味儿能好得了吗？屋虽然宽大，到处堆的都是东西。唐僧紧皱眉，但没有办法呀，就这个环境，勉勉强强坐下了，把锡杖戳到一旁。老太太又问了点家长里短，问和尚多大年纪，家还有什么人。唐僧敷衍着说了那么几句，就见这刘伯钦说了：“我说高僧啊，你等着啊，你太苦了，你得补补身子。稍后片刻，我亲自下厨房去给你做去。”这位还真行，热心肠，到了厨房就给唐僧做了一锅老虎肉，糊的半熟不熟的给端上来了，吃吧，指定过瘾。我还撒了一把盐，有滋有味，这盐呢可尊贵，一般的我们家都舍不得吃，您是尊贵的客人，所以呢让你吃个够，行吧。
阿弥陀佛，施主啊，我乃出家之人，我食素不吃荤，这肉我绝对不敢吃。
你瞧，让你补补身子你还不敢吃，那你吃素，素都是什么呢？
野菜、蘑菇、黄花菜，蔬菜类都可以，唯独这肉我是万万不能动。
娘啊，你看这难伺候不？上哪儿找那些青菜去？
老太太说，对呀，是是，人家是真正的高僧，
儿啊，你自己吃吧，为娘我下厨房，我去给做去。
带着儿媳妇到那去之后，把那锅呀刷得干干净净，刷了一遍又一遍，刷了一遍又一遍，还撒了点盐，干嘛有油腻呀、啊、最后刷干净了，放的好水，就是特别清的水，不沾的油花，因为都是野兽的油，油花都没有，这才山顶那野蘑菇野菜下了水给煮了那么一锅，又撒了点盐，拿碗盛了一碗交给唐僧。高僧啊，这你吃吧，保证干净，这是纯粹的素斋，多谢多谢。这唐僧真饿了，就这野菜吃了三碗，吃完了心里头有底了。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关照，晚餐家伙拿下去了，这天就不能走了，唐僧就住在这儿了。等到第二天要赶路的时候，老太太提出个要求来：“圣僧啊，大概你也看见了，我们家出来进去就三口人，这是我儿子跟我儿媳妇，
我老伴儿死了一年了，因为他打猎之时一时不慎坠入山谷摔死了，死得太惨了。圣僧呢，你来了，我想法留您一天给他超度超度，您可愿意？唐僧马上答应了。这有什么呢？这是善事，好好超度超度。
唐僧点头，第二天就没走。香花纸马都准备好了，唐僧身披着袈裟，正经八百的送了观音经、金刚经、大悲咒，这是忙活了一天。后来超度完了，把纸马香客分化了，老太太一家人是千恩万谢。那么又转过天来了，唐僧告辞上路。这老太太不知道从哪儿偷偷出五两银子来，非给唐僧不可。唐僧说什么也没要，说我不缺钱，我的入套之中还有钱，这个我高低不能收。老太太觉得有点过意不去，怎么办呢？跟儿媳妇准备点干粮，虽然是粗粮，饼子、饽饽，这唐僧都要了，装了满满一口的，把水装得足足的。老太太告诉儿子，把圣僧送过两界山，娘啊，您放心吧，我负责护送啊。老太太儿媳妇在家听信不提，单表这刘伯钦牵着这匹马，唐僧骑上，开始过山。你看唐僧走怎么转，转不出去，人家从小在这长大的，地理特熟，因此没费劲儿就过了两界山了。这刘伯钦就说，圣僧啊，要按理说呢，我应该送你一程，但是我家很难呐，我要离开了就吃不上饭，因此到这儿我就不远送了，你顺着我手腕往前走啊，别拐弯，直接西行。圣僧路上保重吧，好吗？阿弥陀佛，施主留步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，有缘咱们再会。好好好，圣僧保重，保重啊。唐僧刚这一陌生的功夫，突然听见有人喊，师父，师父留步，师父带着我一块儿走。哎，唐僧纳闷，这谁说话的？不是刘伯钦。刘伯钦也愣住了，圣僧留步，咱们查看清楚。